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分享海德堡教育问答，应当是70讲。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基督升高过程中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基督升天。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讲到基督的复活，基督复活升天，然后坐在至高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这是关于基督升高阶段的5个方面。今天我们讲到第二个方面，在46问特别讲的说，你怎样理解他升天呢？这是基督在门徒，就是基督在门徒眼前从地上被解到天上，为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再来审判死人活人。学弟兄姊妹，此处讲到基督的升天，讲到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继续留在那里，通关万有，也是让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但是不要执着于这个世界，不要拘泥于这个世界，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终极性的家园，接下来我们会细讲的。然后继续留在那里，直到再来审判死人活人。今天这一讲我们和大家分享有关的经文，然后我们会分享两个方面，围绕着基督的升天，会讲到基督是否升天。说我是心中这样考察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的怪怪的，基督已经升天，怎么理解他升天？还问是否升天的？所以说这就是经验主义学者的这个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啊。中国人一讲批判就不好其实批判不是不好批判就是质疑你这个概念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事实是否曾经发生了？如果这个概念就有问题，那咱们就不要争论了。这个事实压根都没有这回事，那咱们还考察干什么？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个经验主义方法中首先是这个求真的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实是否发生了。然后第二点讲到基督以什么方式升天。基督升天到底是以什么方式升天他升天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考察这1到4个问题。好，然后我们看有关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6章19节，这个基督的升天在四福音书中马可福音是有记载的我就给大家读，在1章19节，说主耶稣说完了话，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解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使徒信经中告白的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这个使徒信经都是圣经中关于圣父与创造、圣子与救赎、圣灵与更新和成全的最精粹的概括有的人说使徒信经有什么价值使徒信经有什么作用使徒信经有什么权威这个使徒信经在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最起码从3大方面第一从教导之用最简洁的教导基督教所信的基本内容的道统的一个方式第二个方面，在受洗的时候宣告我们的信仰你受洗到底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你信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什么意思要有基本的宣告第三个方面，在灵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根据使徒信经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是否真的信 我主耶稣基督啊，我信身体复活啊。今天还有一个姊妹啊特别问到啊，我妈妈啊已经得抑郁症啊多少年多少年啊，我最大的困惑痛苦就是上帝怎么还不医治他啊。所以我们就啊为上帝的工作担心啊，他自己我看了也有点抑郁了啊。所以说我们要突破我们自我的这种画地为牢的困境啊。其实我们看到啊，我不是说抑郁症患者都是这样啊，有器质性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罪所带来的疾病啊，都是拘泥于啊执着于自我啊，执着于自我意识的想法啊。上帝需要啊，上帝医治我母亲的疾病啊，如果上帝不医治啊，那我就想不开啊，我也抑郁了。所以这些方面你就看到理解上帝，理解上帝的计划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而且这个默想啊上帝的圣言啊，尤其是一个叙事性的默想，当我们想到一些抽象的教义的时候啊比较难一点，但是你想上帝创造的故事啊，上帝救赎的故事啊，以及圣灵如何在你生命中做工的故事啊，这些叙事性的啊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好，让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的啊24章50到51节，在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啊，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升天的地方啊是在伯大尼的，然后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啊，回耶路撒冷去啊。伯大尼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不远啊，他们当时常在殿里啊称颂上帝。当然关于耶稣基督升天最详尽的记载啊是在使徒行传啊第1章的9到11节。在使徒行传第1章啊讲到耶稣基督向门徒讲说上帝国度的事情啊，但是门徒仍然是不明白其经意啊，仍然执着于啊拘泥于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计划，这个以色列国耶稣基督已经讲过多少次啊，上帝的国要从你们手中夺走啊，赐给那些结果子的子民啊，但是门徒们听不进去啊，以色列人听不进去啊，需要没有圣灵开人的心窍啊啊，你没有这个领悟，没有这个觉醒啊，不管耶稣怎么跟门徒讲啊，不管你怎么读圣经啊，你都听不进去啊。当然我这样讲也不是排除读圣经啊，排除这个领受教导的重要性啊，但是我们在不管是读圣经领受教导的时候，我反复给大家讲的就是啊，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圣灵内证，要等候主的灵啊，等候圣灵的光照啊，恳切的寻求圣灵来带领引领。好，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章9到11节，这儿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啊，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啊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解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这当然写到耶稣还要来啊。当然对于今天教会来讲，我们很可怕的是啊，基要派的教会只是啊站在那里啊举目望天啊，主啊你要快来，你要快来啊，但是我们并没有忠心的啊智慧的啊去从事我们自己啊应当从事的工作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到 啊，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啊三十四节，在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啊，也替他们祈求。虽然说耶稣升上高天，在父的右边啊，这当然是指向他的人性啊，并不是空空的啊，而是继续为我们啊代祷。然后讲到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啊，希伯来书啊四章十四节，四章十四节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啊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啊。为什么我们应当忠心的持守我们所认行的道呢？啊，因为耶稣基督不仅死了，更是复活了啊，已经升入高天啊，将来我们也要完完全全啊与他同在。然后在第七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说，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始足可啊，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人家的大祭司为什么换了一任又换了一任啊？因为他们是有寿数啊，因为他们很快要死的啊。但是耶稣基督复活啊，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啊，他是永永远远的活着，他永永远远的为我们大祭司啊。所以凡是靠着他啊，来到上帝面前的啊，那是啊，是永远啊不会跌倒，永远不会沉沦啊，完完全全在主的啊大能膀臂的、啊、保守之下。然后看到九章二十四节，九章二十四节说到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那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啊上帝面前。那耶稣啊进了天上的圣所啊，所以到底天上的圣所是怎么样的啊？肯定是辉煌壮丽啊，我们很难想象。但是我们知道地上的会幕啊，地上的圣所啊，不过是影像啊，我们今生今世所得到的一切啊，也不过是影像啊。所以我们对这些影子上的东西啊我们既要领受啊，既要管理啊，因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啊，是上帝赐给我们管理的世界啊。但是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永远长存的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肠啊，也在渐渐的衰残啊。包括我和大家啊讲这个课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体能啊也有所下降啊，也下降很快啊。所以说求主怜悯啊，使我们能够啊互相的啊珍惜。然后我们看到说，继续留在那里，只等到他再来审判啊活人死人。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啊三十节，二十四章三十节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啊，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到底这个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是指耶稣在历史中的审判，比如耶稣对啊主后七零年啊犹太教会的啊审判啊，到底还是耶稣基督啊对世界末日的时候，对整个世界的审判啊？这个地方解经还是有争议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啊，这也是一节相关的经文。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绝对的啊，圣经的原本的启示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啊，对于圣经的解释理解啊，不是绝对的啊。求主使我们既能够有一定的定见啊，同时还能够不断的更加的更新，更加的趋向于啊正全。然后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啊，一章十一节，当然我们已经给大家读到啊，天使就劝勉当时站在那里举目望天的啊门徒们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这离开你们被解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这就是讲的啊，基督的啊再来。”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啊，基督啊确确实实啊升天了啊，他的升天啊，耶稣说：“我去了啊，要为你们预备啊住处啊。”然后又讲到说啊，我们应当啊思念天上的事啊，请大家翻到啊，我就给大家翻到哥罗西书啊一节经文。在哥罗西书啊三章的啊一节到四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啊荣耀里。所以啊，基督升天啊，继续啊作为我们的中保啊，履行先知祭祀啊以君王的职分啊，同时也使我们的心思念啊更多的思念天上的事啊，而不是为地上的事啊所局限啊所捆绑。然后当讲到我们基督到底以什么方式升天啊，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讲到啊四个啊六个方面。第一，就是基督升天啊，他不是神性升天啊，因为从他的神性角度而言啊，他既降在地上啊，同时还在天上，作为完全的上帝，从神性而言啊，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当我们讲到基督复活基督升天的时候啊，这都是指向啊基督的人性啊。第二点，他具体的升天的地方啊，就是在伯大尼。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啊十六章啊，讲到在伯大尼啊，在门徒眼前升到天上去啊。到底以什么方式呢？他以门徒看得见的方式啊，在门徒眼前啊升上天去。然后到底基督他靠什么能力升天呢？啊，靠他自己啊，啊，上帝的大能啊，然后升上高天啊。所以我们的身体本身啊，不能够使我们啊升上高天啊。但是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啊难解之处啊，也有一些和乌尔西怒所讲的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啊。乌尔西怒讲的是耶稣靠他自己的大能升天啊，但是在啊使徒行传讲的是有一他被驱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啊，然后底下讲到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出现。所以在这段经文的解释上啊是有争议的啊，有的人认为耶稣靠自己的能力复活升天啊，也有的人认为啊是这个天使啊把他截上天去。所以在新约和合本中啊也翻成被解啊升天啊，但是不管是被解啊还是靠他自己的大能啊，耶稣都是啊已经啊升天啊，这是确定的。第五点，就是说他复活之后四十天之久啊向门徒显现，在第四十天的时候啊他就啊被提升天啊。第六点啊，当然是啊他是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啊，直到将来啊从那里降临啊驾云降临啊审判活人和死人。 小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分享完了啊，关于这个耶稣升天的事情啊，耶稣升天啊，到底相关的经文啊，以及用什么方式升天啊，请大家更多的思考啊。但是我想给大家补充一点的是啊，耶稣可以第一天升天啊，可以第二天复活以后升天，为什么四十天之久呢？啊，四十天，最起码使我们想起来，摩西在山上四十天领受律法祷告。啊，耶稣一开始侍奉的时候，也是四十天之久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然后就讲到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啊，向门徒显现。啊，陪伴门徒，啊，向门徒讲说上帝的圣言，最起码从耶稣这个显现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四十天之久来看，啊，耶稣要完成他啊门徒培训的工作，啊，使得门徒明白他的教训，啊，使得门徒啊能够啊接受最后的训练，所以这个四十天之久啊。更加凸显了耶稣基督在他一生的侍奉中，他如何陪伴门徒啊，同吃同喝同行，要把门徒本身建立成一个啊圣约的共同体啊，生命的共同体啊，生活的共同体，当然也是使命的共同体啊，这些方面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啊。否则耶稣不用待四十天啊，他任何一天走啊，都能够从法理的角度啊拯救我们。但是这个四十天之久啊，确确实实有他啊门徒培训的啊这个方面特别的啊用处啊，请大家思考。好吧，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谢谢。